詹大悲、温楚航和蔡继民率领两个营组建的革命军，还有几百名陆军学堂的学生，荷枪实弹，分乘九只兵船，浩浩荡荡赶奔汉口。其实到了汉口，一点障碍也没遇上，一枪都没放，就把汉口光复。为什么呢？武昌攻克了，汉口那些官吓得屁滚尿流，携家带眷早就逃走了，只剩下个空架子。所以革命军一来没费吹灰之力，老百姓听说革命军过江了，高兴的不得了啊！因为人们早就听说革命军又遵守纪律，又爱护老百姓，主张平等博爱自由，那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因此自动的涌上街头夹道欢迎。刹那间鞭炮齐鸣，是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使詹大悲等人也深受感动啊。他们含着眼泪跟欢迎的人群一一握手，那本地也公推出来商会会长李子云作为工商各界的总代表来迎接革命军，把办公室暂时就定在四官殿。等詹大悲他们进了四官殿，一切安排好了，就已经掌上灯了。李子云开始募捐，送来整猪整牛整羊，杀牛宰羊犒赏革命军，有各界的代表出来进去接应不暇呀，比过年还热闹，可见革命军是颇受欢迎，深入人心，这是时代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住。简短接说，没到两天呢，有一个叫胡英的同志来找詹大悲。这胡英也是老同盟会员，原来被押到汉口监狱，汉口这一光复他也被释放了。老同志见面悲喜交加，詹大悲握着他的手，老胡啊，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咱们革命政府初建，人手不够用啊，你这一来增加了我的左膀右臂。第二天谁也没想到，过去的革命军总指挥蒋义武也来到四官殿。詹大悲一看他来了更高兴了，哎呀老蒋，你哪儿去了？外边流言四起，有的说你已经不在了，闹了半天你还活着。蒋义武脸一红，是满面羞愧，哎，别提了，一言难尽呐。上回书咱说过，十月九号的那一天，本来蒋义武在小朝街85号准备12点准时大起义，哪知事机不密，走漏消息，清军包围小朝街，双方展开激战。后来蒋义武越墙而逃，虽然命保住了，但是被流弹所伤， 左腿肚子给打穿了。遇上几个好心人，把他化妆改扮之后送到香河上游的农村，就这些日子一直养伤来的。一开始蒋义武痛不欲生，准备抹脖子自杀，没脸面活着，对革命已经丧失了信心。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十几天的功夫，武汉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义武得着信儿，欣喜若狂啊！虽然腿上的伤还没太好，拄着拐，他求人把他送到汉口来找詹德碑。詹德碑知道蒋义武那是个栋梁之才呀，在这关键时刻急需要这样的人才，因此热烈欢迎，让蒋义武准备掌管军事。那么人们凑的不得灵儿了，詹德碑一想，咱叫什么名啊，得师出有名啊，这个办公室叫什么办公室，革命军办公室也不像话呀。经过请示之后做出决定，他们就在汉口设立了军政分府。詹德碑被大家推选为军政分府的都督，其他几个人分别管军事、民政等等职务。那个分工明确，这事儿就好办了。这几个人立刻以军政分府的名义立了四项决定：一，通电全国，说明光复武昌汉口的全部经过，敦请各省独立脱离清政府；第二款，马上组建新兵三个营，确保汉口的安全；第三，摊压地面，确保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第四，拜会各国驻汉口总领事，请求各国政府严守中立，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这四项做完了决定之后，第二天詹德碑率领温楚航、胡英起身赶奔租界，来拜会英国总领事詹金斯。这詹金斯是个大个，身高2米挂0，说了满嘴流利的汉语。他一听军政分府的负责人来了，他亲自到大门外迎接，把詹德碑、温楚航、胡英让到客厅，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詹德碑代表军政分府把来意说明。詹金斯听完了乐了，他的大致意思是说，请各位放心，鄙人已经请示过本国政府，同时我跟其他总领事也进行过磋商，关于贵国发生的事情我们深表欢迎，因此奉鄙国政府的命令，我们严守中立，倘若革命军有必要从租界地通过的话，准许携带武器和枪支弹药。哎呀，詹德碑一听太高兴了，多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这件事办完了，回到军政分府，几个人喜出望外。哎，正这时好消息传来了，汉阳的河西泉李亚东 也宣布了独立，响应武昌和汉口军政分府的号召，挑起三色十八星大旗，何西泉做了军政分府的都督，李亚东当了革命军总司令。喜信传来，詹德碑格外高兴，特派温楚航为全权代表赴汉阳表示祝贺，同时要求一旦发生意外，两家密切合作，是互相支援。与此同时，这三个营的军队没到几天的时间就组建好了，青年的小伙子都愿意参加革命军了。由于人数太多，就得从里边挑选，八六八挑六挑，这三营军队可谓是精华，都是十八九岁二十五岁往下，奔奔棒棒奔奔的小伙，一色换上新军装，每人都发了武器。由蒋义武每天领着加紧操练，然后开赴北郊前线，随时准备跟进犯之清军展开决战。与此同时，他们还加强了人力物力，整顿社会治安。这件事情是温楚航招手办的，您看，别小瞧这社会治安，这可是关键的大事。前些时满清的官跑了，革命军没到，成了无政府的地带，奉公守法的老百姓自然没得说，那么社会上的残渣余孽、歪毛淘气儿，利用这机会是一哄而起，什么抢银号、砸钱庄啊，奸淫妇女、杀人抢夺呀，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把老百姓吓得家家是关门闭户啊。因此革命军来了，他们非常高兴。哎，就这么一帮人，对他们绝不能心慈手软呢。当天他们就枪毙了九个匪徒，这一下把社会治安就给稳定住了。看来兵不斩将不齐，没有法律那是不行的。詹德碑吩咐开仓放粮，救济汉口的灾民，可以说是军民一心，形势大好。没有几天的时间，江西宣布独立，九江独立，上海独立，广东独立，广西云南独立，独立。这南边大半部分地区都挂上十八星旗啊，整个中国可就开了锅了。武昌首义的炮声就像滚滚的春雷，把北京震的是摇了三摇，晃了三晃，把清朝的贵族吓得都麻了爪了。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摄政王载沣。这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慈禧光绪死了之后，他做了监国摄政王，他的儿子就是玄统皇帝溥仪。那小孩他懂什么呢？千斤重担都压在载沣的身上。这个载沣本人是个窝囊废，根本没有这种工作能力。过去的时候养尊处优，养花玩鸟，钱来张手，饭来张口， 突然之间把这么多事压到他身上，简直就把他压垮了。幸好皇族的人多，他们哥们也人多，大家都帮着他的忙，他们就组建了皇室内阁，把军政大权牢牢握在手中。不过载沣不糊涂，他知道要想把政权抓住，要想叫他不倒，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经济，这两大支柱要没有那是不行的。那么抓军事怎么办？必须把政敌得推开。因此他们头一道招旨，就把那位袁世凯北洋大臣给撵出北京。本来袁世凯没什么病，非得叫他回家养病去不可，把政敌先赶走了，把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六镇新军、经济的禁卫军全抓在手中，同时命善祺掌管经济，财政税收全都抓住不放。尽管如此啊，清政府到了这时候是风雨飘摇，百孔千疮啊，就好像一个人似的，这病啊不太好治了，病入膏肓，心肝脾胃肾大脑四肢没有没病的地方，你说怎么治法？摄政王载沣天天是愁眉苦脸呐，在刀尖上过日子，但是他绝不能甘心失败，还打算让儿子长大了继承大清的江山社稷，一旦神佛保佑还许有中兴的希望。最近这些天他跟他亲兄弟载涛经过精心策划，要准备来个滦州秋操，在直隶省永平县要阅军，就为这件事情花费了大量白银，银子不够就从外国银行团借款，认可多给利息。那位说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南方革命党十分猖獗，好像是咱们清政府已经完了，这回呀叫他们看看，显示显示咱的实力，吓唬吓唬南方的革命党人，给老百姓也打打气儿。因此不惜代价要举行一个巨大的阅兵式，这是一。另外呢，他们打算利用这回阅兵，把京畿各镇的军队以及过去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六镇新军重新改编，变成第一军、第二军，完全全归载涛来掌握，彻底肃清袁世凯留下的影响。只有这样枪杆子才能握得牢啊，麻了能有好几个月呀。哎，这件事定下来了，载涛奉旨身为阅兵大臣，呵，他挺高兴，带着亲兵格式哈、幕僚、外国顾问，坐着金顶花车浩浩荡荡赶奔永平县，同时还邀请了各国使馆的驻华武官前去参加。这个声势啊造的是不小，就在载涛起身不到半天的时间，武昌首义的消息就传到了北京。摄政王载沣一听，嗷一声就昏倒在地。 经过抢救，他清醒过来了。载涛是顿足捶胸，完了，怎么办呢？这革命党折腾的也太凶了。那武汉三镇地处中苏九省通衢啊，那是中原的心腹地带。这么样一折腾，南中国可就保不住了。因此他立刻降旨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有军机首辅纳同，军机副首辅大臣徐世昌，还有蒙古亲王纳彦图，其他的就是他的弟兄了，载洵、载泽。摄政王一边掉眼泪，一边通报了武昌的情况，问大伙的意见应该怎么办。众人闻听，面容变色，都冒出来冷汗，能有15分钟无人表态。因为什么？因为这阵他们都有点麻木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后来还是载洵比较有点主见，他清了清嗓子往前走了2步。王爷明鉴，古语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有几个革命党人放那么几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武汉地区虽然极关重要，但是就中国而言无非是弹丸之地。我看革命乱党也无非有几支洋枪而已，都是一些乌合之众。我的意思呢，王爷马上拍电报，在永平县把贝勒阅兵大臣载涛快点调回来，让他马上带兵南下，一鼓荡平乱匪，不就结了吗？摄政王点点头。那么别人的看法呢？载泽也说话了。王爷，方才我听着也有道理，干脆马上派新军南下，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肯定能把乱匪荡平。你马上就降旨就得了。摄政王刚要点头，准备把四弟从永平县调回来，让他督师南下，但是庆王奕匡是坚决反对。这个奕匡现在身为内阁总理大臣，三朝元老大权在握，门多故吏桃李满天下呀。他跟摄政王载沣同床异梦，是明和暗不和，跟载涛等人更是不和。表面上他们是皇族内阁，实质上已经有分裂的现象出现了。奕匡心说，可了得吗？最近几年把你们老载家弟兄都捧上了天了，又是摄政王，又是海军大臣、陆军大臣、阅兵大臣，您把军权整个都抓过去了。看这形势，用不了许久你们就得一脚把我蹬开。好好，我还许走肃顺那条道，你们突然发动政变，要了我这条老命啊。不行，绝不能叫载涛督师，这载涛的权力够大的了。倘若领兵南下，真正立了功，以功臣自居， 那北京城就装不下他了，还有我立足之地吗？因此他坚决表示反对。摄政王就问清王，您是老前辈了，经验阅历比我们都多得多，您说应该怎么办？王爷，我保举一人。谁？我保举启用袁世凯。要凭这些乱匪非袁某人不可，请王爷定夺。这摄政王一听，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心说一筐一筐，你胆子不小啊！你知道袁世凯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把他赶出北京？现在我怎么还能启用他呢？哈，我知道你跟袁世凯一个鼻子眼出气，穿的是连裆裤，你想利用这机会把袁世凯再扶上台呀、啊？没门。像这种人，本王必须要严加惩办。